这个四罗汉果位哈，要证到四果罗汉有分两种，一个呢叫做具解脱阿罗汉，一个叫做会解脱阿罗汉。好，什么叫具解脱呢？他的那个这个禅定都具足，神通力都具足，六种神通全部具足，这叫具解脱阿罗汉。那么什么叫会解脱阿罗汉呢？就是他纯粹智慧解脱，可是他还没有发神通，但是神通也快发了，时间而已，他只要慢慢的他就会发神通了。但是呢，刚开始证四果罗汉的时候，他只有智慧啊，观空马上证悟的这种罗汉呢，直接证到四果，就是他见思恶惑全断了，断哦，全断哦。那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呢，啊，这个呢就是啊，这个就是用智慧啊去给他看破，而直接证到四果罗汉。那这样子的罗汉，我请教大家，他的定力最低要求是到什么定力啊？啊，经典里面讲，要到会解脱阿罗汉的最基本的定力、禅定能力，你至少要未到地定或是初禅，至少。你要到这个定，你才有办法达到会解脱的力量，这个智慧的力量才够哦。好，因为你智慧的力量要配合你的定力。好，如果你的定力不够，你智慧只是闪一下，烦恼就马上把你智慧给盖住了。好，你的那个禅定哈，要就是你的智慧一定要有这个基本的初禅或是未到地定的这个资源。帮助你才有足够的力量断掉你的私货啊，断掉你的私货啊，所以最基本定力都要这样子的要求啊，初禅哈。那大家想想看呢，哈，如果我们像平常这样会解脱，都要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平常的智慧事实上是力量很薄弱的，因为你一下子说啊，我呢啊，眼前事情不能贪，可是内心强大的贪还是让我们这个死啊，八十八种死支持的我们没有办法自在啊。但是呢，我们的智慧又看得出来说啊，我这不能贪，可是这个死实在太力量太强了啊。那所以我们平常哈，一定要常常的智慧要常常培养啊，常常培养，要常常的灌一下，让这个死的力量越来越弱啊，98种死这种死的力量越来越弱，要这样子常常灌，让那力量越来越弱，而我们这个定力哈，也会越来越强哦，这定力啊也会越来越强哦。我们现在有一个方式培养定力哈，是最快的，所有的法门最快是哪一种啊？念佛法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是所有培养定力是最快的，啊，最快的。但是，一般人很难能够体会，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念佛法门就是阿公阿嬷才念，啊。以前我提到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出家人来我那边，我们闲聊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净土法门呢？他说是有，因为我看到，我有一次去参访，看到他们韩国的寺庙有少数几间外面有写南无阿弥陀佛，少数了，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禅宗啊。我就问他们，那你们净土在你们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我说六字洪名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在你们地位是什么？他说这个啊，这个我们都是快往生的时候才教大家念的，所以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对净土的概念啊是很薄弱的，没有我们那么扎实。净土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千万不是，绝对不是这样，但真的太小看了啊，太小看了啊。他呢，今生即可即生证无生法轮，即生哦， 当生即可证无生法忍哦。你看他是这样子的法门，你们想想看，一个禅宗哦，在那里慢慢参禅，慢慢参禅，你要当生证即生法忍，你要多大的慧根啊？那必须要再来忍，那个累劫来的多大的慧根，都还不见得当生证即那个无生法忍。按净土法门，你就要认真一点念，真的认真用心放下就可以。像那个龙库国师就是这样啊，龙库国师他早期的时候就是明朝末年那个龙库国师。好，龙库国师不是他那个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好，皇帝送给他个库子嘛，好啊，所以大家称他为龙库国师。他为什么能够修到这样呢？好，哎，龙库国师大家知道这故事吗？好，你看他要超度皇帝的母亲啊，把皇帝母亲超度啊，这个皇帝很感恩啊，真他母亲真的被超度了。然后呢，皇帝要他问他要什么，然后龙库国师也没有想要什么，他看到他那皇宫里面有个塔，那个塔有个很漂亮一个塔，石头做的，这个塔很大，他说这个塔很喜欢，啊这个皇帝说，哦，你喜欢没有关系，我命人马上把塔拆下来，给你运到你的寺庙再盖起来。啊，这个龙国师就跟皇帝讲，不用了，我现在就收回去了。他就袖子一照，就把这个塔收到袖子里去了。你看他是这样神通，啊，这个这么特殊，好，他绝对这个是绝对可以算。他是啊，至少他已经是四国以上啊菩萨果位的人。他把塔一收起来以后，就跟皇帝说再见了，就往天上飞，就飞回他寺庙了啊，这龙库国师。那么他是怎么修的呢？他早期是一个烦恼很多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他是个烦恼悠悠患患的人。有一天呢，啊，因为他不识字，他不认识字，龙库国师不认识字，他跑去跟人家请教，很多认识字的法师，啊，跟他请教说这要怎么念，要怎么念，然后教了老半天他还是不懂，后来教到大家人家也不愿意再教他了，然后呢跑去跟住持再请教，住持也是把他教到他还是都教不会，因为他智慧啊是有点障碍。后来呢，他是很烦恼说，啊，我实在很想修，可是呢我这么业障这么重啊，他每天都做苦工啊，做苦工，他也很认真做，他就觉得说，好，那我就这样，我就发心啊做厨房，他就真的做厨房，他把厨房工作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又种菜啊，这菜园给他种得非常的好大一片啊，然后挑柴起火什么都来，业障消到某个程度，他身心越来越清爽的时候，有一天他遇到外面一个出家人来挂单，他就跑去跟那出家人请教说，我要怎么修呢才好呢？那个出家众啊是明眼的，他一看他，哦，这个人修到有福报了，智慧好像有开了，好，他就跟他讲，你不妨念佛啊，不妨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专心念佛陀，他又讲即生可证无生法轮。哦，他一听这样子，只要念真佛号就好，他说对，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样很老实的就把这六字洪名就开始念了。好，然后开始行住坐卧，挑柴打水，这个种菜煮饭，就开始就是这句佛号。后来念到他身心非常清爽，自然而然呢，他就啊就觉得啊，他就感召到他到山里面一个地方去住了，啊，就在一个小茅棚里面就在住，每天就是念佛，啊，每天就是念佛，念到有一天呢，啊，有一个柴夫哈，啊，下大雨，为了躲雨跑到他的茅棚去躲雨。那个柴夫一去躲雨的时候，因为肚子饿了，又问说，师父啊，你有没有东西吃啊？ 啊，那个农户国师呢，就随便那个地上几颗小石头啊，几颗小石头啊，捡一捡，然后就丢到那个锅子里面，就请那个柴夫，你可以起火去煮了。那柴夫搞不清楚煮石头做什么，然后他就把那个用火去煮煮煮，煮完然后农户国师就给他，你可以打开了，就一打开一看，哇，怎么是芋头？香香喷喷的芋头，他就把那芋头拿来吃了，吃下去了。农户国师就跟他讲啊，你不要对外讲哈。然后但是他后来还是对外讲了，他还是跟他讲说这个国师这是深不可测。他就是你看他光这一句佛号，当生就。你看业障那么重的人哦，啊，悠悠恼恼的人，他都能够修到这样，啊，一切生死自在。后来他走的时候也是很自在，啊，也是非常的自在，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认真，啊，要认真，这个定力要培养啊，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我看过最殊胜、最直接。最好的就是念佛，啊，就是念佛。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所以河沙烦恼根，定力能割断。你看河沙的所有的烦恼，这个根呐，我们的定力啊，这个定力啊，这里是指配合智慧的哈，空性的智慧，就是断割。底下专定不修智，小圣非大慧。如果你只有定而没有修智慧，这样子是非大慧，小圣非大慧。这个小圣不是指我们这个啊，一直是你这样子还不够格了啊，还不够可以断生断这个大烦恼，断我们无始劫的烦恼还是不够，你没有大智慧。虽复苦身行，徒自历年岁。你虽然呢、啊、一直苦行苦行苦行啊，可是你没有智慧去觉照，你怎么样呢？徒自历年岁，你只是苦行而已，白费功啊，白费功。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定慧平等修，底下哈，定慧平等修，方知佛性体。直至大涅槃，何况世间地。我们呢就要定慧等持平等修，定跟智慧一定都要平等的修，我们才有办法知道我们佛性，我们本来清净啊，这个真常法身的佛性。然后呢让我们直至大涅槃，这个佛的境界啊，这个大涅槃是佛的涅槃。我们涅槃要谈到大字，就是指佛的涅槃，不是二圣的偏空涅槃，不是。如果我们定慧平等修都能证到这个佛性体，直到大涅槃，那何况世间地呢？这为什么这叫何况世间地？什么意思？那何况世间的小烦恼，世间这烦恼呢，那就更不用谈了。你连佛都能成佛了，那世间的烦恼不就是更能够突破了？好，世间的各种啊，各种尘劳，那种身心的各种问题，那当然更能够突破了。我们现在来看下面，戒观乍善扬名，口清心浊，法第十六。你看，我们看这个第十六篇这个篇名。就是要我们戒观自己呢，不要表里不一，表面是善，内心是恶，好，所以叫做诈善扬名，伪诈的善，你的善不是真心的善，你只是为了名而已，叫诈善扬名。口轻，口说的是好话，心里却很浊，心里呢却是名利贪嗔痴很重啊。很多修行人他呢啊，如果没有觉照好，就容易会变这样。 所以呢，这样戒观，好，我们这个清心戒观法这个课题真的太好了，把所有的修行的问题全部放进去了，啊，大家，我们四众弟子正好研读这一本哈，正好可以啊，如果大家可以常常去跟人家多讲多谈，这每一个问题都是针对现代的啊，现代的常看到的。好，我们来看36页最后一行，圣贤密行，内治外愚，凡夫狂痴，内愚外治，未有戒定，现戒定相。好，我们看这边，圣贤之人啊，他是密行的，意思是这个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我们这个俗话这样讲也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圣贤密行，你圣贤人真的外表看不太出来，因为你没，因为没办法了解他的心地的风光，他的心地的远，像远处看的那种眼光，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出圣贤心中在想什么，他的远大的志向看不出来，他的深广的慈悲跟智慧看不出来，密行，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正常人普通人。好，那么圣贤那么密行的是内智外愚，内在的智慧是非常深的，可是外现呢，外在现出来是像平常人，像愚笨的人，愚痴的人啊，凡夫正好反过来，凡夫狂痴啊，啊，那么是内愚外智，内在是愚笨的，外在就故意要显现很有智慧的样子。那么凡夫呢，未有戒定啊，没有戒跟定，他却现戒定相啊，内心无戒定，可是呢，外面却现有戒定的样子。章底下啊，37页第一行，张扬善名，招引利养，这凡夫呢，好，这个是指诈善扬名的凡夫啊，他呢张扬善名，狂，这个狂痴的凡夫啊，他呢要是扬自己的善名，招引利养，好，去招引许多的名闻利养，引利够过，引利我们自己，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过失赶快给它隐藏起来，外显清白，对外呢却显出自己是很清白的，常向道俗说起功德，常常向这些啊，共同一起修行的道俗啊，啊，出家或是在家的人，都说自己功德有多大多大多大啊，自己呢做了什么多少的善事，啊，那别人呢啊，有多少的恶事？经云：“此事无道大贼，罪于劫量。”狂诈犯众，堕三恶道。啊，这个呢是无刀的大贼。我们的贪嗔，我们这个啊，口清心浊啊，口呢是好的，是清的，心却是很浊的。这种呢是无刀的大贼，很可怕的，好，很可怕的。那么他呢是会抢劫我们的功德法财啊，狂诈犯众啊，这个呢是会犯很多重罪、重业、重戒，好，这个戒重的戒犯的就很难，不容易哦，要再忏悔真的不容易。如果按照菩萨戒哈，这个重戒犯哈，是要忏到你犯了戒要忏到好相现前。啊，要见好相，你才算忏悔清净。啊，在菩萨界，见好相，啊，梦中见好相，梦中哦见好相。 你这样才算忏悔清净，要不然就很严重。堕三恶道诈善之人，具足五业。这个诈善扬名的人呢、啊，最后呢，狂诈犯众，然后堕三恶道。那么这个诈善的人具足五个业，哪五个业呢？就是外表是善良，或是在你面前很善，背后去毁谤你、嗔恨你。面前呢装的一个样子，背后呢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好，这样子具足五业，一则天神不护，正至缺戒受食。这个天神啊是不会护你的，为什么呢？因为天神你起心动念都知道，不用说诈善了、啊。这个天上的神明看你哈、哦，是看你身上的光芒。我们那个显出来一照现在话叫显出来的磁场。好，天人来看我们，绝对不是看我们的长的样子，我们讲的话什么不是，他是直接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整个身心的那种光环啊，你的整个身心的功德力、福德力。这个呢天神一看就知道，所以他可以正知缺戒受食。你呢缺这个戒，没有守戒，你还受众生的布施，内心没有真的尊重师长啊，然后没有真的尊重，还故意去闹师长。像有一些人刚出家会这样，或是出家很久了，或是说侍奉弟子啊，在家，好，他呢，好，他对师长也会这样，都是，他这种故意会去，好像故意会去气他一下，故意会去讲个话，扰乱他一下，哦，那这个业是很重的，叫缺戒受食，这个戒哈、啊，就是这个目无尊长哦、啊，那个是很严重的事，你所有的业哈、啊。对善知识有那种不好的那种心的时候，你赶快收拾回来，大家千万记住，不然很容易感召未来没有贵人帮你。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起心动念上，如果我们对善知识的心有恶念的时候，你赶快收回来，说啊不能起这样念，好，不然的话这个你跟他之间未来就会，这个未来不是只有你跟他这个善知识之间的缘分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没有办法感召善知识的摄受，连别的善知识的摄受你也感召不到，因为你的心对师长本身，如果说他是心是那种好有恶意的，或是没办法协助的，好，如果他有困难，明知道需要你帮忙，你本身又故意不帮忙，好，那要故意要去好像是恶意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未来生中就很辛苦了，好，要得到好的善知识摄受，你的因缘就善缘就越来越少，而且这个还有地狱的果报的问题，好，所以缺戒受施，那这个是这个天神好不护，这因果也是会堕落。二者第二个哈，诈善的人哈，这个五个大恶业哈。二者五千大鬼常遮其前，畅言大贼扫其脚迹。五千大鬼，这个我相信哦，这五千大概这是一个形容词的，好，意思是鬼道，很多鬼道看到你是诈善假善人啊，假修行人，外表是修行，内在不是，那么这鬼道是看得清楚的呢，好，那他是啊，他是呢会扫其脚迹，会骂你是大贼啊。这个扫其脚迹意思就是啊，他会闹你啊，就是啊，背后呢他是啊会干扰你啊。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啊第二个大业，大的恶业啊，会有这样子这种的这种感召这样子的业。第三个感召来的业呢，诈善之人呢是什么呢？三者或于现世得大衰老， 现世呢，他的命运会越来越差，命运呢、啊、会越来越差。表面善，内心不善，他所感召的命运、啊、会很不好，所以现世得大衰老，他的命运会越来越衰退。好，这个愚公易净这个故事啊，愚公易净传啊，这个故事，那么这个主角他本身呢，起初也有类似诈善，他虽然没那么诈了，好，没那么严重，可是呢他也有类似像这种啊，以这个善人的外表，可是内心呢却没有去做到啊。那后来他因为反省了，这个赵公，这个赵公啊，这个赵神啊，赵神呢，他因为他对赵神倒是很恭敬，他唯一一个好处对赵神很恭敬啊，赵神反倒赵神来给他开导，说你不要怨恨你今生这么样子的潦倒啊，五个儿子死四个啊，一个失踪，女儿呢也往生，那你这种，然后太太又瞎眼啊，你不要认为你今生做这么善，这么多善事，你又万叹你自己这么潦倒，你有没有想过你真的善事背后是真善吗？他慢慢的开导他，他才发现，哎，真的呢，他没那么善呢，他开始察觉自己真的没那么善，起心动念没有那么善，他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好，然后开始起了个大忏悔心。这个愚公易净哈，这一位主角，他本身呢有个很大的优点，他照顾家人，疼爱家人，好，他对佛菩萨还是很诚心的，只是呢行善这方面心没有那么的好，他虽然要去做，可是是为民，好，所以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个优点，就是把家人照顾好，啊，把兄弟姐妹照顾好，啊，家人出了什么事他都开始担心，啊，那父母亲出了什么事他也担心，都把自己的家人都好用心的去照顾，顾前顾后，家人做不好，他也是好把他照顾好，好，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最重要一个关键了、哦。一个人哈、哦，其实我们人真的是要先把自己的兄弟姐妹照顾好，兄弟姐妹做不好，还是要把他照顾好，好，那么父母亲要照顾好。很多人他对父母亲有时候、哦、会有怨恨，我都会劝他说你不要这样，人家把你照顾的，如果说他是养你养那么大了，好，世界上没有无不是之父母，你呢，好，不要因为说这个父母亲有一点什么什么啊不圆满，哦，就要气他气到这样，我说不要这样子，好，父母就是父母，他把你养这么大了，功德早就已经那个早就是你。你即使生生世世用两肩担护着父母亲，说你也报不完这个恩呐、啊，也报不完这个恩。所以这个孝跟悌呀、啊，孝悌呀、啊，孝悌，孝悌就是兄弟之间，悌呀、啊，你兄弟之间的照顾，这个呢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这两点都没有做好，那我们就真要要留意啊。就变成为诈，这个虽然不是说诈善扬名那个扬名，但是呢，我们呢一定要先把这个基本哈、哦、要给它顾好，这是我们福德的地基，福德的地基啊，根基啊是在这里。底下四者诈善之人，四者常不执佛，常常没办法遇到佛，未来生哦，这样未来生。生邪见家，好，他会生到邪见的家。第五者，五者自欺，一欺狂他，自受苦报，施主无果，是为五业。第五个呢，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欺诳人家，欺骗人家啊，因为诈善，他这个善不是真诚的，所以呢是有欺骗的，自受苦报。这个欺哈，这个欺是让人家觉得他很真诚，他事实上不是真诚，虽然同样都做善，好，将会自受苦报。失足无果，什么叫失足无果啊？就是说你本身是持戒的人，却你却受人家的布施，可是你又没持戒，这样子人家布施就没有果啊，就没有果，得不到啊，就是他布施错的对象啊。你并不是啊，就是如果说你是造恶之人，他还给你布施，那你他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布施持戒的人的果了啊。所以视为五业了啊。是以戒辱推执于人，引取向己，密善阴德，是不能言。所以呢我们呢要戒辱，好，我们呢这个道宣律祖就啊告诫他的徒弟啊慈仁法师，就跟他讲说，你呀要推执于人，引取向己。我们对人执心，对人要真诚，这执是指真诚，好事向人讲，好，真诚。引取向己，引取这个取，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解释成委屈了。好，这与委屈呢向己，委屈自己吞下，不好的自己吞下，吃亏的自己吞下，好，这叫引取向己，推执于人。好，密善阴德，事不能言。我们要引密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善，我们不要一直去讲，好，不要一直讲，事不能言，好像是，好像哑巴一样，好，我们做的善就要把它当成哑巴一样，我们不用讲出去，好，这个就是，真的修行人呢，他呢是密行，阴德呢他不会跟人家一直去一直讲啊，去张扬啊。我们讲到这边呢，我来提到我们剩下啊，已经50分了，我们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正好讲到推执于人，引取向己。我来讲郭子仪有好几件故事，大家一定很少听到，我现在就讲简单的两三个事情。什么叫做推执于人，引取向己？这个郭子仪他的祖坟呐、啊，我们常常讲坟墓啊，祖坟好像很重要。可是呢，哦，我就讲这个例子就是太好了，大家每次哈、哦，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祖坟怎么样？祖坟怎么样？你们来看看郭子仪的祖坟啊。有一天呢，郭子仪的祖坟啊被他政治的这个敌对的人啊给他挖掉了，郭子仪的祖坟被挖掉、哦、被整个破坏掉。那时候郭子仪啊在朝中还算是有一点被重用，好，他的祖坟被谁挖呢？被怀疑为当时候这个皇帝身边的宦官啊，掌权的宦官叫做于朝恩啊，怀疑是被他挖的。那么被挖的时候呢，隔天要上朝了。哦，这满朝的文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大家也都猜是于朝恩，应该也是他了。好，应该也是他了。那这个郭子仪呢，他心里面呢，大家都担心，因为郭子仪他是一个大将，好，大家都担心他会闹，好，会跟皇帝闹，在那告状。结果一上朝之后，皇帝问他说，哎，听说你祖坟被挖了啊，他皇帝关心这件事情。结果郭子仪呢，他反倒不但不告状，他还为了，因为那时候这个整个朝廷内忧外患， 那外在有很多敌人啊，像那个安史之乱啊，很多乱。那时候正好是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为了顾全大局，朝廷的稳定比较重要，私人的恩怨不重要，所以就不跟于朝恩计较。他呢就跟皇帝报告说，是我自己德恨不够，然后自己的祖坟才会被挖。然后可能呢，现在因为外面战乱多，很多士兵跑来跑去的，难免会破坏到坟墓，也搞不清楚是谁的坟墓。所以呢，请皇帝能够放心，不要怪罪。这时候所有的满朝百官呢，都非常的敬佩郭子仪。郭子仪为顾全大局，不跟私人计较，不把自己私人之事去闹上这个朝廷，反倒呢，要跟这个，反倒呢，能够让这个皇帝心能够稳定下来。那这于朝恩处处这个宦官因为他在皇帝身边掌权，他每次都在皇帝身边就讲这个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好几次的兵权被拿下来不让他掌兵权都是于朝恩造的这个业。那每次呢需要郭子仪上去的时候，都是别人去觐见，希望一定要郭子仪出来，你才有办法稳住大局，然后才后来才重用郭子仪，每次都是这样。所以郭子仪掌兵权又被卸兵权，掌兵权又被卸兵权，来来去去好几次。郭子仪都是怎么样？这个上礼拜有讲，这个有个口诀啊，笑一笑。郭子仪每次都笑一笑，淡然处之。兵权被卸下来了，他也笑一笑。每次呢，在前面打仗打得正紧的时候，那个旁边的宦官在跟皇帝又讲郭子仪坏话，又把郭子仪调回来，郭子仪也笑一笑，马上就回来，不二句话，马上就回到皇帝身边，看看皇帝怎么交代。皇帝一说你兵权卸下，换某某人上场，他也马上帽子就脱下来。然后就兵权就交给皇帝了。你看他是这样自在的人，郭子仪你看这样自在的。有一天这个于朝恩他呢要为了他想要陷害郭子仪，要想要对他有所加害。那么于朝恩呢就设了一个陷阱，要邀这个郭子仪去某个地方去玩，想要加害他。这个就要他去玩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文武百官都知道，很多一些忠心的人这个忠臣都告诉郭子仪，你千万不要去，你要去你要多带人马去，保护自己安全。结果郭子仪说不用他就带几个随从而已，几个随从而已就跟着他，就这样子就赴约了。一到现场的时候，于朝恩一看，你怎么只带几个随从难道你不怕我会加害你吗？结果那个郭子仪就握着于朝恩的手，他说我们好好的为皇帝做事这个国家需要你那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先把大局稳住再说，那这其他都不重要了。于朝恩很感动当场就很感动，以后就不再加害他了。就这样一个动作他以后就不会再去对于这个，因为于朝恩都很嫉妒郭子仪嘛，因为郭子仪能力很好又经常这个立下这个汗马功劳，所以他很嫉妒郭子仪。就郭子仪对于朝恩还是这么的恭敬还是这么样子的那种好像把他当成自己人。于朝恩到最后就整个放下，就对他完全没有戒心完全没有戒心。你看他要这样做到这样这不容易的事情。 郭子仪他活到85岁，历史上可能只有他唯一一位这个这么高的年纪，这么大的权势，好，往生的时候不是这么大的权势，到晚年的时候这么大的权势，不受任何一个人嫉妒，不受任何一个人，就是大家全部都非常对他非常敬重，好，然后呢连皇帝也不怀疑他，不会再怀疑他，皇帝不怀疑他，他掌有重权哈，皇帝不怀疑他，好，然后呢这个百官都对他非常敬重，也不会嫉妒他，唯郭子仪一人往生，他往生的晚年的时候做到这样，让人家不会嫉妒他啊，也不会啊，皇帝也不会怀疑他，也只有郭子仪一人了。你看那郭子仪他住的地方哈，我们上次提到那胡雪岩啊，住的地方不是很华丽吗？你只要一进到那个都市里面，看到哪一间房子最大的就是胡雪岩的房子。啊，可是郭子仪正好反过来，你到那个郭子仪住的那个地方那个附近啊，你去一走过去去找郭子仪住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家特别报，你会看不出哪一个房子是郭子仪的。意思是他的房子跟其他不会差太远，没有差太远，他房子不会特别高大到怎么华丽，没有。他连自己祖坟被挖掉的，他还是笑一笑。哎，讲到这个祖坟，你看他祖坟被挖的，他还这么旺呢，他还这么旺呢。然后他祖坟被挖了，所以我说，做福人比找什么福地还要重要，真的是做福人比找福地还重要，福地真的不重要。你从郭子仪一生就知道，那福地不重要。你看他住的房子啊，那只是那是等于是长安里面就随便一个地方，在那里也没什么地理啊，大家也是跟他住的是同一个地啊，同一块地啊。他祖坟也被挖了，哦，那然后呢，他的子孙非常的旺哎，他和他的儿子代代都是非常正派的，不是那种不好的儿子，好，哦，都是很正派的儿子，而且呢都是好，哦，都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去考上的，好，不是说好凭着权势去考上的，不是，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郭子仪。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下次我们继续。